以色列人过河，过着约旦河或渡河，表示什么呢？表示他们要进入安息了。这个说法很奇怪，但是诗篇九十五篇第十一节的话，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是指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因为没有信心就进不到迦南地，就是进不到安息。那么希伯来书三章四章也是这样讲的，进迦南地就是进到安息里。这个说法特别是对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奴隶讲的，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天天很苦，做苦工，命苦，辛苦，得不到什么东西，吃有，住有，但是没有自由，很辛苦。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做奴隶，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不做奴隶了，但是在那里流浪，没有一个长存的家。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进到迦南地，表示他们不必再流浪，针对那四十年，也不必再做奴隶，针对在埃及的日子。我们基督徒也是进入上帝给我们的安息，我们仍然在世上工作，我们仍然在世上经历各样的劳苦愁烦辛苦，但是我们因为信靠上帝，重担皆脱落，我们是自由人，我们不是奴隶。各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说，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隶。如果有基督徒在这世界上，我们的工作身份等于是奴隶，这个是很普遍的。有的时候我们上班真的好辛苦，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他的工作在某些国家也跟做奴隶差不多。是的，我们求主，若是可能，像保罗也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若是可能，求主给我们自由。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要知道，我们因为心灵被主释放，我们仍然是自由的。我们是自由的，我们是不被罪恶控告的，我们是有喜乐的，我们不是奴隶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在流浪了，我们有一个家。以弗所书第二章讲，我们不再做客旅了，乃是神家的人。我也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没有家，流浪的，没有家，虽然不是流浪汉，但是我们在国外，在出差，在工作，难免不舒适，我们想要家。当然更痛苦的是，我们回到家难免不舒适，想要出去。那么人常常是这样，我们既是客旅，又是有家的。很希望弟兄姐妹真的以这个教会为你的家，如果这个教会不是你的家，你要找到一个教会可以做你的家。我说找到一个教会做你的家，不是说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今世没有完美，上帝永远是完美的，神的恩典永远是完美的。今世我们只能在心里，你的平安是可以经历到完美的，生活中都会困难。以色列人其实到了迦南地还是有很多困难，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是有很多困难，但是我们越信希望越自由。过河表示要停止做奴隶的阶段，停止流荡的阶段，要进入家，进入一个平安的地方。或者我们可以说，两次的过海过河，第一次四十年前过红海是脱离奴隶，第二次过约旦河是脱离流浪。那么都是一个祝福，都是一个享受。我们要开始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经历上帝应许的实现了，这是真的。但是过约旦河也表示一件事，过了约旦河就要开始征战了，过了约旦河就有打不完的仗要打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想到，在中外的历史上都有过河的那个一些有名的举动， 我们华人最熟悉的当然是项羽的破釜沉舟了。过了河就把船沉掉，过了河就把做菜的锅毁掉。项羽这意思就是要他的士兵知道，我们非打胜仗不可，因为我们没有退路了。胡适之先生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做驻美大使，他说我现在是过河卒子，只能向前了，我们基督徒只能向前，只能向着标杆跑。当然了，你要像迪马一样爱这个世界，离开祝福也是可能的，而且很多人都是。不过我们再一次彼此勉励，彼此带祷，求主让我们都有一个教会做我们的家。在这教会里可能有很多受伤的地方，每一个教会都是，可能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但是愿我们能够投入，在这个地方找到家，找到同伴。我们也在很兴奋的要进入这个家的时候，表示准备要征战的同时，现在就有一个危险。这危险不是破釜沉舟的，也不是 Caesar cross the Rubicon 那种断然下决心的。过河啊，我们在台湾大概没有这样的经验了。我小的时候过碧潭到那个潭的那一边去玩，要过那个摆渡啊，就是船，那不危险。可是过约旦河很危险，过许多的河都很危险。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你们可能知道这件事，那红胡子菲利 Philip the Barbarossa， 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非常英勇，可是他骑着他的战马过河，没有多久就被淹死了。非洲的野牛还有很多其他动物，不过野牛是最有代表性的。非洲的野牛非常有力量，圣经都说巴山的母牛或者野牛大有力量，的确很有力量。你们在 YouTube 上随便查一下，就是 Wild Buffalo， 可能上千只甚至上万只过那个河，我相当多的在河里淹死了。因为水是很可怕的，即使是野牛都可能在里面死亡，不只是有鳄鱼，那个河水是危险的。过河危险，容易死亡，但是我们非过不可。过了这个河，我们就到了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任何一个时候，包括以色列过红海过河，或者在迦南地的征战生活，每件事我们需要依靠上帝，需要依靠上帝。就以色列当时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可能很重要的就是需要遵守上帝的律法，相信上帝的福音。这是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过河，以色列人过河以后的征战，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流浪，能活下去，每天能活下去，不管有没有征战，都有辛苦的走，有的时候不辛苦的走，安营在一个地方，也在那里等候。这一切他们需要一个东西来支持他们，支持他们的表面上看来是约柜，他们那是他们最神圣的一个东西，约柜 Ark of Covenant 或者法柜，因为约和法类似的意思，上帝跟以色列的约，上帝跟以色列的律法都在那两块石板上面。那个约柜看起来很神圣，但是神圣的不是那个约柜。我们基督教从旧约到新约都没有任何拜物教的成分，我们不崇拜什么圣物，天主教有，东正教也有。那么虽然我们承认，因为圣经记载物质的东西可以被圣灵使用产生超自然的效果，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的手帕 碰到人身上都可以叫人得医治。你说哪有这种事？还有更稀奇的，使徒的影子照着人，人就会好。很难相信，但是圣经记载，我们就相信有这样的事。也许这种事不再重复了，但是是有的。可是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没有看到，圣经里本身没有看到像东正教或天主教做法，把那个手帕，把钉耶稣的十字架，把钉子拿来崇拜的，我们没有。如果有的话，最神圣的东西就是约柜了，就是形式上，神告诉我们，神告诉以色列人，约柜就是耶和华在那里的，约柜就是耶和华的坐骑，就是耶和华住的地方。耶和华住的地方在至圣所里面，至圣所的约柜是他坐的地方，很神圣。可是约柜再神圣，约柜里面的石板非常神圣，约柜里面石板写的是十诫，圣经上写那是耶和华的手指头在上面写的，亲笔的，不是仿冒的。在 Sotheby 的那个拍卖里面，不知道要拍卖多少钱，那个石板是真的耶和华的真迹。约柜里面有石板，有玛拿，一个金罐装的以色列40年所吃的玛拿，还有一根亚伦发芽的杖，这些都象征上帝的同在。这些有的时候几乎也等于是上帝的同在。那么在约柜刚好建成的时候，放在至圣所的时候，神很严格的禁止以色列人太亲近。事实上他们不能很亲近，他们一般以色列人连圣所都不能去，不要说至圣所了。那么外邦人只能在外邦人的院，后来在圣殿里面，就是有一个距离，但是又不能太远，太远了你就忘记上帝了，太近了因为我们的污秽会死。所以要怎么样呢？我们对上帝在旧约里要有上帝的同在，要有一个非常圣洁善良的心。神要跟圣洁善良的人在一起，神同在的时候人就得胜了。所以我们很多传道人喜欢强调神的同在，神同在的确带来祝福。在罪恶的世界，罪恶的人身上，罪恶的家庭，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有神，神的同在带来祝福。旧约里面，创世纪，神与以撒同在，神与雅各同在，神与约瑟同在。可能我们最熟悉的是神与约瑟同在，圣经讲神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有意思哦，神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什么事都做得很好。那他应该升官发财了，没有，他什么做得很好？神与约瑟同在，他奴隶做得很好。神与约瑟同在，他囚犯做得很好。神的同在不表示你在外在是飞黄腾达的。照我的印象，约瑟做了宰相以后，圣经没有记载神与他同在。他做囚犯的时候，他做奴隶的时候，神与他同在。意思不是说我们都要做囚犯做奴隶，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宰相，意思是说我们求主让我们生活环境美好，我们身体健康，心灵活泼，但是有神的同在帮助我们，有里面的力量克服外在的环境，有里面的力量克服自己肉体的软弱。神的同在叫我们能够丰富，叫我们能够得胜。神也与以色列人同在，神也与约书亚同在，撒母耳同在。在圣经的前几卷书，这些人以撒、雅各、约瑟、以色列人、约书亚、撒母耳，神都与他们同在。在这里约书亚记，神也特别跟约书亚讲， 我与你同在，像我以前与摩西同在一样，你不要怕，刚强壮胆，你一定可以完成摩西都不能完成的工作，就是把这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而且叫他们得到土地。这都是的。不过我自己在查一下的时候也觉得很稀奇，神与以色列人通常很容易悖逆的，神与约书亚通常是一个胆怯的人，神与撒母耳，神与约瑟、雅各、以撒都同在，可是摩西五经里面没有直接讲到两个跟神最同在的人，间接讲到，直接没有讲，没有直接讲神与亚伯拉罕同在，而亚伯拉罕是最重要的人物，也没有讲神与摩西同在，而摩西是最重要的人物。很奇怪，神与雅各、以撒、约瑟、以色列、约书亚、撒母耳同在，在前几卷书都有讲，没有直接讲神与摩西同在，神与亚伯拉罕同在，这两个跟神最亲近的，圣经没有用这个名词。我想意思不是神不同在，而是他常常都跟神在一起。各位，我希望神能够与我们同在。从一个角度来讲，这是错误的希望，因为耶和华无所不在，神无所不在，你在哪里神都在那边。你也可以说神也在地狱里，这样说一点都没有违反圣经的道理。神无所不在，诗篇139篇，我飞到天堂去，我到地里面，我到海里，我到海的深处，就是在那里你也在。我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躲掉上帝的全副的权柄和恩典。如果这样讲的话，我们也可以说神也与撒旦魔鬼同在，神也与蟑螂蚊子同在，因为每个地方都有神。所以我们不这样讲，因为圣经不这样形容。当神的同在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对我们是祝福，是最大的祝福，必须我们渴慕神的同在。蟑螂蚊子不渴慕神的同在，魔鬼撒旦不渴慕神的同在，我们渴慕神的同在。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人喜悦神的良善，神的爱，神的安慰，神的提醒，这是有福的。各位，你想要什么，什么就不一定得得到。孔夫子说，我欲人斯人至也，我要人，人不远的就到了。孔夫子也说，他晚年的时候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让他心里怎么想都不会犯错。我是很羡慕，我也很怀疑，我欲人斯人至矣，我要钱钱不会来，我要美美也不会来，我要学问学问也不一定会来。各位，你要什么，什么东西都不一定有，因为这些东西不容易得到，尤其你要好的东西。我看这个时代几乎每个人都要苗条，都要瘦，我欲瘦就没有瘦。只有上帝，你要他，他就在。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唯一美好的东西就是上帝。如果神的圣灵感动你，让你渴慕上帝，你就得得到。其他的东西不一定有，因为那些容易成为我们的偶像。可是神，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有一个渴慕你的心。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不住的说，人家不住说你的神在哪里。事实上祷告的时候，当我们祷告渴慕他的时候，我们可以确知他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了。愿神与你同在，愿神与我同在，愿神与我们同在。当然与我们同在，感谢主。他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对，我们承认耶稣的肉身现在到天上去了，但是他差遣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有了灵，就有了子，有了子就有父，有了父子灵就有他的身体。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彼此也同在扶持。旧约的时候，约柜象征了神的同在，约柜象征神的同在，不过神始终严严地提醒以色列人，这是象征式的。旧约到新约，再神圣的东西，耶和华亲笔写的、亲手写的石板，都不是圣物。这些东西都不过是受造物，可以被神使用。所以约柜的神圣、约柜的了不起、圣殿的神圣、圣殿的了不起，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石头，不过是木头，不过是金子。那个东西能够神圣、伟大、了不起，甚至永恒，是神的恩典在上面。而神的恩典在我们人的身上，最奇妙的就是这个恩典让我们对神渴慕得着，越得着越渴慕，越渴慕越得着，越得着渴慕就越开花结果。我相信我们当中不少人是这样，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是这样，我们的配偶都能发现啊，你这个人信耶稣真的越信越好，跟你结婚本来不愉快的，信了耶稣以后越信越好，越来越愉快，感谢主。当然也不一定是这样，如果他是魔鬼的门徒，他就会你越好他就越不高兴，不过你能够 越有美好的见证。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以色列人要过那个河，以色列人要在旷野走，以色列人要在迦南地征战，都要有约柜在那里。但是约柜不能成为迷信的对象。我们也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有聪明人说为什么我们败了，哎呀，因为耶和华没跟我们一起去，把耶和华也拉到战场我们就赢了。怎么把耶和华拉到战场？抬约柜去嘛。以色列战士一看约柜来了，哦，上帝来，我们能得胜，结果激发了非利士人的士气，非利士人放手一搏，约柜抬到战场，以色列人大败，约柜都被掳走了。约柜后来不见了。我曾经提过，那么在西方的历史上，包括十几年前那个电影《The Lost Ark》《法柜奇兵》，都是延续这个神秘的传说，那个极贵重无比的约柜又在哪里出现了？我相信不会出现的。我相信神为了我们的软弱，不会让它再出现，因为一旦出现，人一定会去拜那个东西。我们不拜任何的受造物，我们拜的是造物主，我们拜的是全能的主，我们敬拜这位全能主。我们不迷信，我们不把石板拿来敬拜，我们不把玛拿拿来敬拜，即使那是玛拿是上帝的食物，赐的食物，石板是耶和华手所写的，即使是那样，我们仍然不膜拜那些。我们膜拜的是一个灵，我们膜拜的是上帝的话，我们膜拜是听从相信上帝的话。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要能够克服这个困难，进入迦南地，继续的克服困难，他们需要有神的同在。如果要有神同在，要圣洁良善，要圣洁良善，那就是约柜所有的三个东西。一个，他们要守十诫；另外一个，他们要吃玛拿；第三个，他们要听从那个教会的领袖，就是发芽的杖。这一点我们都会说一下啊。我们守十诫，我们领受玛拿，就表示我们基督生活的两个层面，一个是守律法，一个是听福音。守律法信福音是我们生活中必定要有的。我们不废掉律法，基督徒绝不废掉律法，基督徒相信耶稣成全了律法，也不断的 把律法继续放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知罪，让我们谦卑，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让我们归向耶稣。约柜里面的十诫似乎是最严格最明显的律法，我们想到上帝的律法，当然就想到十诫。想到十诫，不知道你们看过那个电影没有，就是摩西，就是十诫哈。摩西在西乃山上，在出埃及记的描述，那个山是非常可怕的，有雷声，有脚声，有火焰，整个的山在震抖。因为耶和华出来跟以色列人立约，写了十条诫命，大家都吓得半死。耶和华说，在希伯来书说，你们不是来到那个西乃山，那个山是律法的山，那个山告诉我们上帝多么的圣洁，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多么的难，甚至是多么的让我们受不了害怕。律法总是叫我们害怕的，但是不可以少，因为我们需要律法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不信主的外邦人。我们跟他传福音说耶稣爱你是真的，我们跟基督徒讲耶稣安慰你也是真的，但是同样的，我们跟外邦人跟基督徒讲，我们是在愤怒的上帝的手下。怎么知道他是愤怒的？因为他是这么圣洁。当我们包括我，包括我现在，包括我昨天晚上，包括我在早上准备讲道的时候，我有多少的圣洁良善，在上帝的光中都有太多的瑕疵。律法让人不敢骄傲。路德常常提醒我们，去传福音给很多的人，我们去讲道给很多的基督徒，传福音给非常多非基督徒，没有果效。他们觉得他们很好，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上帝。我有好多这些朋友，为他路德建议你就不要只跟他讲说神很爱你，神为你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将来。我们通常都是这样讲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你要信耶稣，信耶稣死了以后上天堂。这个讲法现在不大多人说了，因为死后上天堂好像太遥远了。你要信耶稣，你信耶稣今生就丰富有余，这好像比较成功神学。你要信耶稣长命富贵，你要信耶稣一切都很美好，是这样的。圣经上是有这些祝福，物质的祝福，但是我们信耶稣真的长命富贵，富贵有余吗？这是我们不大看得出来的。我也问过好多次，我们信耶稣要得到的是什么？我们信耶稣是得到与神和好的平安。每一个人不管多么自满、自大、自足、自恃的人，如果圣灵光照让他看到神对我们要求的全面，他会承认他是罪人。保罗在圣灵没有光照的时候，他是一个犹太教徒，他遵守摩西的律法，他在腓立比书说我无可指责，就律法上的意义来讲，我无可指责。当他被圣灵光照了以后，他说我无可指责的宝贵其实是粪土，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各位，我们传讲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十诫，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不是雷声脚声，需要我们看到上帝的圣洁。在你的大光中，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我的朋友，我的妻子说我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只能叫我更加的愤怒反驳，就跟我们在政坛上在媒体上看到的， 你把对方错误讲出来，如果是真的，对方也不会认错。但是如果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会像浪子一样醒悟过来，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圣灵越光照我们，我们一方面越看到我们是蒙福的人，一方面又看到自己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需要圣灵借着律法光照我们，叫我们不要骄傲。约柜跟以色列人在一起，约柜里的石板跟以色列人在一起，以色列人和基督徒需要始终在十诫、在上帝的律法中看到、想到、经验到，我们没有可夸的，我们真是该死了。但是我们不是只看到这个，十诫里面每一个严厉的要求是律法，但也是福音，是要求也是恩典。为什么？当耶和华颁布律法的时候，颁布十诫的时候，第一句话当然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个诫命。但是这是诫命的第一条，诫命前面还有一个前言，那个前言虽然不是十诫，但是告诉我们十诫的基础是什么。十诫的基础是什么？出埃及记20章第2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创造天地万物吗？ No。 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创造天地万物，我是世界的创造主，你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样讲不是的。耶和华说，我是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是耶和华是创造的主，但是对我们来讲更重要一件事是，他是拯救我们的主。因为他拯救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对我们有要求。所以各位不要想到说十诫律法是我们遵守以后神喜悦我们就给我们恩典，因为我们遵守了律法，神就给我们恩典。我们遵守的越多，神的恩典就越多。这是常人的想法，错误的。我们不是遵守了律法得到了神的恩典，是我们没有遵守律法就得到了神的恩典。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我们好苦啊，神并不是说哎呦你们好苦啊，你们要我干嘛？请救我们脱离这个水火。哦，你要我救你啊，这很花力气，要看你值不值得救啊。好，我颁布律法，你们从今天开始遵守这十诫，遵守了10年8年，我看看不错了，我就救你们出来。各位你知道不是这样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律法还没有颁布，一条都没有颁布，神就用他伸出来的膀臂和大能的手救了他们。你不是表现优秀的时候上帝觉得你不错，你不是哭得够多了悔改得够厉害了，上帝说看你知过能改，好吧我救你。你不是有任何好表现的时候上帝选了你，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对我们的爱，神颁布律法，都建立在他的福音上面。我是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候你是奴隶，你不认识我，你并不好，现在还不够，也不够好，但是我永远的爱你。愿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律法跟我们同在，叫我们谦卑，叫我们上进，叫我们越来越好，叫我们越来越善良。可是越善良越优秀，我们越承认这不是我，这是主的恩典。当神给以色列人玛拿的时候，这是约柜里面的第二个东西。第一个是石板，我们说是严厉的律法，但也是慈爱的福音。 神在约柜里面放了玛拿，玛拿应该是福音了，玛拿应该是恩典了，玛拿是以色列人不需要工作，他们有40年的时间，他们不需要工作，每天有天上掉玛拿给他们吃，这是恩典。这是恩典吗？这是福音吗？是的。但是恩典福音的临到，律法也会同样临到，玛拿的赐下也有很严厉的要求。玛拿是每天早上要去捡，玛拿是你不要捡多，捡多也没有用，你不要懒惰捡少，就是每天神会给你一定的量，不是捡多捡少，也不是早上晚上的事情，神要你捡你就捡，在安息日的前一天，以前每天你都不要多捡，安息日的前一天要多捡，要多捡一倍。因为你看，很简单的事，神给你恩典，但是也给你律法，你要听他的律法。发芽的杖是约柜里的第三个东西，玛拿是上帝的恩典，律法是上帝的恩典，律法玛拿也是上帝的福音，都象征着神的同在，都象征，都让我们知道这位神的极其慈爱怜悯，也极其严格圣洁。我们唯有依靠耶稣基督，而且不断依靠耶稣基督，亲近他，才能得到这个祝福。那么在约柜里的第三个象征上帝同在的是那个发芽的杖，这是什么事呢？这个各位可能对这件事比较不熟悉，我需要说一下。我们犯罪常常想的就是奸淫掳掠叫犯罪，奸淫掳掠是叫犯罪，但是行为良好也不一定就不是犯罪。在圣经里面，在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曾经犯过一个大罪，这个大罪惹了上帝很大的愤怒。这个惹上帝很大的愤怒是因为，如果照新约保罗讲的，是有人羡慕善功，羡慕善功，怎么是？就是可拉党他们跟摩西亚伦讲，会众每个人都圣洁，你们为什么专权？他们讲的话是我们现在流行讲的话，我不是说我们流行的口号要废掉。可拉党不是带领以色列人拜偶像，不是带领以色列人行淫乱，可拉党是向摩西亚伦挑战，我们信徒皆祭司，大家都是圣洁的，你们为什么专权？为什么你觉得你比耶和华的会众要大？我讲这个很危险，因为现在在教会里，在世界有两个字是金字招牌绝不能碰的，就是民主。我在这里讲也许还不会被石头打，因为这里我觉得是比较合圣经的。在有些教会，民主一切的事会众大家一起来决定，每个人有一定一样的权威。也许以前权威时代，我们的毛病是在上执政掌权的权力太大，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可能是人民的权力太大，就是都过了界。从圣经来看，不管是广大的群众人民，他们的眼睛绝不都是雪亮的，很多民是愚民，每个门都是愚民，不是打鱼的鱼，是愚笨的鱼。每个军多半的军都是罪人，是罪人是一定的， 所以不管是君是民是代议士 senators 都是罪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是完美的，我说这话意思我觉得是常识，你不要觉得只有我这个主义我这个思想我这个党派才是全对的。你可以支持某个主义，支持某个党派，支持你可以热心的，但是不能把任何一个绝对化，我们都是软弱的。上面的人独裁是不应该，下面的人要独裁也不应该。可拉党就是那个时候的民主派，大家都平等，你们为什么要来做引导者？他们要夺权，他们要夺摩西和亚伦的权。简单的说，在民数记第十六章，可拉党的叛逆有点复杂，他们要夺权，他们不是要拜偶像，他们不是要行淫乱，他们要我们来决定我们是神，我们来决定，我们来代表群众来做事。这个叛逆很大，而且这个叛逆很口号很好听，再一次不是拜偶像，不是行淫乱，而是摩西亚伦交出你们的权利来，你们凭什么有这么权利来管理我们？各位凭什么？这是上帝的拣选，我们不能说摩西式的统治就一定对，但是在当时可拉这样的态度神是不喜悦的。羡慕善功是好事，要夺权就不是好事。摩西没有办法，因为看起来所有的领袖都在可拉这边，那么到底谁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摩西就说大概有两个办法，一个我们每个人每一个支派都拿一个香炉在自己的帐篷前面，看起来耶和华喜悦哪个香炉，那个支派就是被拣选的。但是不只是这个，另外摩西就说了一个重话了，不要说谁是神拣选的，我们来说谁不是神拣选的。如果有人不是神拣选的，摩西说了一句重话，今天让他死，而且他的死跟一般人的死不一样，不是瘟疫死，是地把他吃掉。圣经，摩西说了这话，摩西刚刚说完，如果不是上帝的选的人要夺权的话，让他被吞吃，可拉党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通通吞下去了。好，这是两个测试的方式，一个是香炉谁的点被点燃，一个是谁被地吃掉了。那这很恐怖哎，谁是我们的领袖这我们不知道，但是谁不是我们的领袖？如果不是领袖，他想要做领袖，他会被吃掉。各位，你们选长老，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有长老的，或者你们选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选举制度，我不知道你们的制度怎么样，但是我想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领袖，一个让我们亲近上帝的领袖是圣洁的，也是让我们圣洁的，但是不只是这些，他需要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他要有爱，要有爱的生命，他不是严厉的叫人死，他是能叫人活。领袖的证据就是他的杖能够发芽，枯木能够逢春。结果亚伦的杖发芽了，亚伦这个杖做了很多的事，击打河水，河水变成血，行了很多灭命的事，但是最宝贵的是这个杖发芽有了生命。耶和华的话要把这个杖放在约柜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天天领受神的话，在神的话里面惧怕 敬畏神，但最重要的，享受他的同在，活出生命的果子。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爱你，让我们敬畏你，让我们喜悦你，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互相饶恕，过圣洁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